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这一年一度的车展呢，可以说每年都举行的如火如荼啊。今年这车展呢刚刚举办完，今年咱没去，因为以往呢很多年前还曾经去过，现在这车展呢也是备受重视啊，所以呢参观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虽然说没去，但是呢通过相关的媒体报道呢也了解了一下车展的这个盛况，所以呢突发奇想，不如呢就做一期啊关于汽车的节目。有人会纳闷了，说你这个讲历史的节目说汽车，哎，这汽车说起来也有历史。所以今天呢咱说一主题，就叫北京城和汽车。咱都知道汽车呀，这是一个机械化的东西了。咱都说呢，这个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说人类呢从1765年开始就进入到了蒸汽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的这么一个发明。但是殊不知啊，其实在1672年就在咱们中国，就在咱们北京，有一个比利时传教士，一说这名字大伙儿太熟了，叫南怀仁。当时在北京啊就造出了蒸汽动力的一个机械装置，带四个轮，咱可以说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辆汽车。那么这个年代可以告诉大家，瓦特还没出生呢，所以呢比瓦特做的那个复式蒸汽机啊早了整整115年。哎，那么那个时候呢他做的这个东西啊，在北京的先驱，这是国外一个专门研究机动车历史的学者，叫谢尔，他在《北京的先驱》这个文章里边就写到了，说第一部文献记载的自动机器300年前就在北京制造和行驶了。有人说那就是汽车之始了，咱们严格意义上说啊不敢这么说，但是呢确实这个东西出现了。只不过呢这个南怀仁创造的这辆汽车呀，用现在话说，它是一个概念车，它不能够载人行驶。那么这个车到底什么样呢？咱们现在看来是只有文字记载，就好比那个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一样，只有文字记载。但是根据文字记载呢，现在咱们这汽车博物馆啊，就是北京的这个汽车博物馆，把它复制出来了一个放大的这么一个模型，给大家解释一下，非常的好理解，就是一个大蒸汽锅啊，咱想吧，一个大锅就跟高压锅似的，上边呢有一个阀门，对吧？咱以那高压锅一开锅之后，那阀门嘶嘶放气，它上边啊也有一个小嘴一样的阀门。您想，这锅很大，但是呢这个嘴很小，那这锅里边一开呢，它这蒸汽通过一个小口呲出来，力量是很大的。那么这个小口的上边呢，它是一个扇叶似的这么一个东西，好像是一把雨伞，有一个伞盖。但是呢它每一条的这个咱说这雨伞的骨架呀，它是一个扇叶。哎，这个蒸汽呢一喷这个扇叶，这扇叶相应的就会转，就好像这个电风扇，如果咱们断电的情况下，电风扇对面吹过一股风，这扇叶也会转，对吧？就这个原理，拿这个蒸汽呲着上边这个扇叶，这个涡轮它就转起来了。但是呢上边这个涡轮呢竖直有一个传动杆，这传动杆底下有一个齿轮，这齿轮呢在咬合旁边的一个立着的齿轮，那个齿轮连的也是一个传动轴，就把四个轱辘啊给带起来了。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原理，但是这个东西呢据记载那个时候不能够做人，只是一个概念车。那人说了，南怀仁造这么一个概念车干嘛使啊？咱们知道南怀仁当时在中国在北京待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清初期，就是顺治康熙年间。尤其他造这个车的时候啊，是给谁啊？康熙皇帝看的。哎，给康熙皇帝看，他的目的是什么？南怀仁是一个传教士，他的根本目的还是把西方的宗教带进当时中国的国都北京。但是呢当时中国人不太接受西洋的宗教，从谁下手呢？从皇上下手是最好的。 如果把皇上拉拢过来，这一国的臣民就全都好办了。那么拉拢皇帝用什么方法呢？你先给他讲圣经，估计皇帝肯定兴趣不大。我先把西方的先进科技传授于你，让你看一新鲜，你高兴，觉得我是一个人才，然后我渗透式的在传播我西方的宗教。其实出于这个目的，他造了第一台车。哎，这就是北京有车之始。如果咱们按照史料来看的话呢，这也是全世界有汽车之始，只不过这个汽车不能真正的载人。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奔这个北京丰台南四环西路126号，那地方是北京汽车博物馆，里边放着就是按照文章的解读复制出来的南怀仁当年发明的那辆汽车。那说到南怀仁呢，这是一个发明概念车的人，那么给慈禧送的这辆车，那才是北京历史上真正的第一辆汽车。谁给他的呢？说是袁世凯送给他的。啊，甭管怎么样，这对北京来说呀，当时算是一个绝对新鲜的玩意儿。说当时呢，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啊，总想着怎么讨好这个老佛爷啊。而且呢，这个事有凑巧啊，正好赶上这个慈禧老佛爷当时67岁生日。这袁世凯想啊，老太太过生日，对吧？身为这个大清国的老佛爷，这么一个西太后，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基本上没有老太太没见过的。所以呢，一般大臣送来的东西，无非也就是什么呀，玉器、翡翠、玛瑙、碧玺、金银珠宝，就这些。老佛爷看的都腻不腻的了。所以说呀，我为了讨好他，我得献上一件时髦的这么一个寿礼，让老太太呀开个洋荤，高兴高兴啊。那么呢，与这个南怀仁呢当年讨好这康熙呀、啊、有很多相似之处。哎，也是出于讨好慈禧老佛爷。这太后呢，当时对这个汽车呀，可以说不像当年康熙看到南怀仁造的那个汽车那么高兴那么欣喜，从心里边呢好像是有所戒备，有所隔阂。为什么？那个时候慈禧老佛爷啊是一个非常保守非常封建的这么一个老太太，所以对于西方的先进科技和一些新鲜玩意儿呢，她没有多的兴趣，甚至啊心眼里边有点抵制，对吧？所以咱们看这个老舍先生写的《茶馆》里边常说慈禧老佛爷啊，谁要改祖宗家法谁就得掉脑袋。也许慈禧没有真的说过这句话，但是这句台词绝对反映了当时慈禧的一种真实的心理状态，这和当时闭关锁国的这个国情是有关系的。那在大清皇室一国老太后眼里看来，那不过就是外国人的奇技淫巧嘛，上不得席面这么一个东西，他会这么认为啊。而且呢，坐惯了轿子，坐惯了马车，他也不把这个所谓的汽车当回事儿。确实啊，咱看这汽车呢，如果说从机械原理科技上来说，比那轿子马车高的不知多少倍，但您想过没有，打外形来看的话，它好像真没那轿子呀那马车显得恢宏。那轿子马车那轿泥全是手绣的，看起来外边金碧辉煌，确实好看。汽车呢可能真没那轿子好看，但是科技含量高啊。哎，那么当时把这个献给了慈禧老佛爷，甭管您喜欢不喜欢，寿礼送到眼前了，那么慈禧老佛爷怎么对待这件寿礼呢？这里边啊出了不少的乐子和笑话，广为流传，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说到慈禧老佛爷接到了袁世凯拍马屁送的这么一个洋寿礼，当时什么心情呢？不把它当回事儿。哎，检阅的时候呢，听说这个洋车呀，这个洋车就是洋汽车啊，不是拉的那洋车。这洋汽车呀，它不用马拉就能跑。哎，老佛爷心想，这个是难以置信的，当即就这个传口谕了。行，那给我现场表演一个，我看看。这汽车轰隆一下把这个油门打起来之后，就开始起来了，跑起来了。慈禧太后啊，马上就产生联想了。她这个联想啊，还是那种守旧的、没见过世面的联想，不禁脱口而出问了一句话，现在听起来笑掉大牙。哎呦，这车跑得这么快，这得吃多少草啊？他哪想到汽车不吃草啊？他以为这车呀也是牲口呢，也得吃草。 那么关于这慈禧坐车还传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说慈禧太后呢得到这个车以后啊，她得找司机啊，当时没有司机，对吧，就招贤纳士，得培养司机啊。说这么一个叫孙福龄的太监，还是一个太监头目，脑子比较灵活啊。他呢首先自告奋勇，我去跟洋人去学去。他找外国人把这个汽车驾驶就学会了，就成为了慈禧太后的一个御用的司机。那会儿也没有驾校啊，就是手把手的教，估计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发驾照这一说，反正认可了你这技术过关了你就开去吧。那么有一天呢，这慈禧太后啊坐车就出去玩去了，本来心情特别高兴啊，心想今儿我坐车了，就赏给这个孙福龄啊一碗酒。你看那会儿酒驾啊，那会儿也没有交警啊，也管不了，但是确实危险。这个赏给这个太监一碗酒，喝完之后老佛爷赏他不敢不喝呀，喝完之后您还得开车，酒劲一上来往脑袋上一撞，接着开呀。本来呢这路面戒严了，慈禧老佛爷出门嘛，道上基本没什么人了，这车应该很好开。不知怎么着从这胡同里啊就窜出一小太监来，按说不应该呀，没什么事儿怎么会慌了阵脚呢，并且你冲撞了这个御驾是死罪呀。这倒好，不用老佛爷判他死罪。怎么回事啊，这开车的孙太监一忙一乱，哎，没找着刹车，结果呢踩油门当刹车，把那小太监可就给撞死了。那换句话说，在清朝末年北京城就出现了肇事逃逸啊。那按照当时的规矩来说呢，这个孙太监孙福龄他属于正常驾驶，后边坐的老佛爷，所以说没人敢问罪。而受到这么一个惊吓之后，慈禧老佛爷啊，哎呦，当时算是吓着了。那么负责这个道路戒严的这帮人，还有这小太监这管事他的师傅这大太监啊，一应人等啊，都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处罚。慈禧老佛爷呢也算目睹了汽车感情这么厉害呀，这抬轿子过去可不至于碾死一个人呐。那么据说呢，这慈禧太后啊曾经坐车去这颐和园游览啊，这车呢开出了紫禁城，他就突然发现，哎，不对，说这个马车夫啊他还不管这叫司机，这马车夫不光是坐着，还敢坐在我前头跟我平起平坐，那不废话吗，司机驾驶座从古到今不都在前头吗，啊，他就跟我平起平坐，这还了得，有失体统，立刻就命令你下车，不行，下车这车没人开了，你站起来也不行，站起来你挡着我啊，你给我跪下跪下，虽然在一车上你必须跪下以表示你臣服于我。这个还真不是瞎编的，为什么呢，咱知道以前说这个德龄御前女官写的这个慈禧是比较真实的，说慈禧上奉天坐火车，这火车上只有慈禧老佛爷可以坐着，其他一干人等不能坐着。那人说了，那我这不能一路从北京到奉天我全都站着不累死了吗，想坐也行，只能席地而坐，坐着的时候你脑袋不能高过慈禧的脑袋。德龄白纸黑字写道，这个是当时清宫里的规矩。那您想啊，如果套用这个规矩，你司机跟慈禧都坐在车的座上，那不是平起平坐吗，所以很可能慈禧命令他，你给我跪下。咱想一下，跪下呀，啊，跪下开车舒马赫都不行吧，那这司机哪能跪下开车呀，俩手扶着方向盘，再腾出一只手来，对吧，他没三只手啊，一手扶着方向盘，一个手在底下摁油门摁刹车，您摁油门的时候眼睛还看不见窗外头，看不见路面，那能不出事吗。所以呢这路上啊就开始画起龙来了，险些就酿成了车祸。可是人车里坐的是谁呀，西太后啊，这下可把当时王公大臣吓了一身白毛汗呐。这慈禧老佛爷出个闪失，大清国怎么办呢？其实话说回来，真要出闪失啊，没准大清国就好了，没这老太太呀没准还有救呢。但是王公大臣不能这么想啊，就纷纷下跪啊，祈求慈禧老佛爷，您可千万别冒这险了，您看这车在道上画龙这速度啊还这么快，那是比起轿子是快多了啊。无奈之下呢，这慈禧就被人搀着下车。当然了，慈禧出门不可能就配这一辆车，后边呢空轿子人抬着呢，16台大轿给抬过来，慈禧还是踏踏实实坐上轿子接着往前走，这车我不用了。咱说到这个御前女官，刚才说到德龄了，还有一个是荣龄，大伙儿也知道，也是慈禧的御前女官。她写的这个《清宫所记》里边啊，就写到过这么一段，说什么呢？说慈禧因为开车的司机要坐在她的前面， 所以未曾乘坐过。那么他的著述呢，就是说慈禧没坐过这辆车，是因为这司机的问题。刚才咱讲这民间传说的故事呢，是慈禧只坐过一回啊，发现司机是跟他一块坐在车里的，他不干了。可是啊，咱们查这个北京志，咱们以这个志书为准的话，北京志汽车工业志上面记载了啊，原文记载是因司机无法按慈禧的圣谕跪着驾驶，慈禧不愿屈尊乘坐。那看来呢，慈禧可能是没坐过，也可能呢是仅坐过那么一小会儿。而这个北京志颐和园志啊，里边又记载了说，该汽车因长期存放早已损坏，不止引擎早已不能发动，且车灯、方向盘丢失，皮坐垫及车棚顶已破烂不堪。啊，这当时就已经非常的陈旧了。这么一个老态龙钟的，只能在这个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那个展馆里边，供大家在那游览参观了。那么对于这辆花了10000两白银买来的汽车，他这个身份呢，直到今天有争议。说有什么争议呢？有人认为啊，很多这个人都这么说呀，说他这个车呀是第二代奔驰轿车。说当时慈禧是中国第一个坐奔驰的人啊，是德国产的，就是咱说现在这大奔那奔驰。那么《北京志汽车工业志》里边啊就写到了，说北京第一辆汽车是德国19世纪90年代的产品，式样几近欧洲18世纪的马车，功率约为4马力，时速多少呢？这也有明文记载。就当时啊，您别看是这个德国车，油门一下踩到底，1小时15到20公里，您跑得稍微快点都能穿过那车去。所以您想，当时这车几缸的，反正咱也不懂，那会儿咱几缸也不懂，我估计肯定比现在差得远，1缸半缸的，也就是这样啊。那么《北京志》呢，《颐和园志》里边也有类似记载啊。在1976年，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的3位工程师来到颐和园啊，就看到这个车了，这是90年代了，就确认，这工程师也确认说是，1899年是我们公司生产的第二代奔驰车，并且呢说当时愿意拿10辆。90年代当时的新款奔驰把这辆车给换走。那人说了，德国厂家的工程师都确认了这是奔驰车，那么到底是不是呢？你还别说，还真不一定是。为什么呢？后来又有人做了详细的研究，把这事儿啊给翻了案了，并且呢举出了非常可凿的证据来。那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一个人专门是给人画像，以这个为生，但是啊总是没有生意上门。有人就劝他说，你自己呀画一张。画什么呢？就画你们两口子的合影，然后呢你给贴在门外头，这算是一个活广告，别人看你画的好呢，自然会找你画了呀。这画师一听，哎，有道理，就按他说的办了。有一天呢，这画师的岳父就来看他了，一进门啊就看见这画了，就问他说，哎，我问问你啊贤婿，你画那女的是谁呀？这画师一听说，您没看出来呀、啊、那是您闺女啊。这老岳父心想，多嘴不应该问，画的还真是不怎么样。又问了，我问旁边那个吧。啊，那我看出来了，我闺女旁边坐一爷们儿，那是谁呀？岳父，那是我呀。那你这买卖还是关门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刚才咱们说了，这车呢是奔驰，并且呢奔驰厂家人呢在1976年派人过来看，都说这是奔驰，愿意拿10辆换这车。但是有一个问题呢，有人做了详细的研究之后，就说这车压根就不是奔驰，并且呢人家还举出了非常确认可凿的这么一个证据。另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这个汽车呀不是德国车，是美国车。而且呢交通部高级工程师啊王华鹏就认为说，这个呢应该是美国 图利亚牌汽车。这车反正咱现在国内也基本上我是没见着过啊，应该这个品牌很少。那么美国人图利亚兄弟，他们有图利亚车呢，图利亚兄弟从1893年开始设计制造的汽车，以他们这个兄弟名命名的图利亚汽车。那么这辆老爷车究竟是哪国生产的？有人说不好下结论。那么中国交通运输史的主编叫陆世景，他就认为呢，说早期的汽车制造啊，可能也是有多个厂家给组装完成的，所以呢，它是不是奔驰厂家的产品，这个也比较难确认了。但是啊，巧合的是，北京汽车博物馆里边，啊，就咱说丰台区南四环那个，也展示了一辆老爷车。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说这辆车呀，是美国兄弟在1902年。或者是1903年之间吧生产的，并且认为呢，颐和园那辆车是经过改装，很可能生产时间呢比这辆车呀略早一些。经过比较，说这两辆车呢外形啊，包括结构啊，有很多相似之处，说很可能是同一公司生产的。那么以这个汽车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他们这车是美国车啊，说这车呢又跟慈禧那车呢有颇多相似之处，言外之意可能慈禧那个车呀也是美国车。那人说了，这车到底是哪儿的呢？咱们接着往下说呀。北京晚报曾经刊载过一个文章啊，就是一位先生比较喜欢车，他呢就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调查。他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呢？说北京颐和园德和园呢献给慈禧老佛爷的车是袁世凯给的，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并且呢堪称是中国第一辆进口车，是慈禧太后啊过生日，这个直隶总督为了讨好他，袁世凯花了10,200银买的这车，问题应该不大。但是不是第二代奔驰轿车，他说呀这个有可能是以讹传讹。首先呢咱先得弄清楚，说慈禧老佛爷啊60大寿什么时候？60大寿呢，按照史料记载啊，说慈禧是出生于道光15年10月初10，就是公元的1835年，他属羊嘛。那么依照这个推算呢，他60岁的生日是光绪21年，公元的1895年。但是呢，慈禧这一年啊，举办一场60大寿庆典，这愿望没达成，为什么呢？当时正好是甲午海战啊，1894年爆发了甲午海战。那么他呢是当时本来去颐和园准备过生日，后来因为种种的这个战争或者说是政治局面吧，只能就窝在紫禁城里边过了一场生日。那么有史记载呢，应该是在紫禁城当时乾隆给自己修的那个养老的那个皇极殿那里边，那个院子里边过的生日啊。那么慈禧的大寿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大办，到了1874年啊，他要办40岁的生日，咱往前倒，儿子是顺治染天花身亡了。到了1884年，准备办50大寿的时候呢，爆发了中法战争。本身想办60岁生日，这是人生的大事儿啊！别说皇家，老百姓也在乎60岁大寿啊。想办一个气派奢华的一个生日庆典，这是他60岁。结果呢，是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是节节败退，在10月初10他生日这一天，那么日军呢是攻陷大连，无奈之下他在紫禁城里边举办的生日。您看40、50、60，这老佛爷基本上生日啊都没痛快，所以呢也看得出来这人够倒霉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奔驰车，如果说是第二代奔驰的话，我还真是查了一下资料，他办60大寿是1895年，对吧？那么资料上我查的资料呢，是1900年12月22号，戴姆勒发动机工厂向客户献上了世界上第一辆奔驰，这百度也能查着。所以您看，1900年献上第一辆奔驰，老佛爷是1895年过60大寿，这前后可还差着5年呢。换句话说，慈禧先过生日，奔驰公司晚了5年才造的汽车，这对不上茬了，对吧？那么关于袁世凯呢，那后来呢有人说这袁世凯是1902年给慈禧祝寿买的这个奔驰车，是慈禧67岁生日，所以说呢这个是比较可信的，67岁生日 慈禧得到的人生当中第一辆汽车。那如果说这是奔驰公司的也可信了，为什么呢？1902年了，奔驰公司是1900年生产的这个第一辆奔驰车。那么关于这个时候啊，这个袁世凯是怎么把这个车弄到手的，有很多说法。其中呢有一种说法说，袁世凯啊为了精心准备这个寿礼啊，就召集了很多这个有识之士专门开会商量。你看他们也是开会商量，不说国家大事，说给老佛爷献寿礼，这国家好得了吗？大清朝肯定倒台呀。那么一位这个新军统领就提议了，说咱为了博老佛爷开心呐，咱不如从洋人那儿看看有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于是乎呢，这袁世凯就带着侍从啊，就到了德国驻天津的大使馆。那么经过说明来意之后啊，这德国领事呢就把袁世凯还有随从啊就领到了这个领事馆的后院。当时呢，其实慈禧啊开第一辆车之前，咱中国的土地上有汽车，但那时候大多是谁呢？外国的驻华使馆在中国开汽车。那么德国领事啊，当时有记载叫做勒迈，在两辆汽车面前就对袁世凯说了，说这两辆啊是不用马拉的车，还得给你解释一下，只要踩油门手握方向盘就可以开起来。袁世凯听完之后啊，觉得这不错，挺高兴的。一问多少钱呢？说行，10000两白银，咱把这买下来吧。那么慈禧太后第一次坐车呀，有人说是在奔颐和园的路上，甚至有人说呢就在颐和园，其实也不应该是在颐和园。因为很多文章当中啊都涉及到了说慈禧第一次坐车呀啊，这问题啊都说第一次呢是去这个颐和园游览，这汽车呢开出了紫禁城，慈禧太后呢就发现这个那太监兼司机叫孙福龄，咱刚才说了成了司机了吗，坐在自己前边，心里的恼火，就命令他呢跪着开车，这司机呢只好跪下来拿手摁油门摁刹车，险些酿成大祸。这把当时的王公大臣吓着了，就求着慈禧别再坐了。慈禧呢被人搀着从车上下来，后边跟着一16抬大轿上了那个轿子了。哎，这是民间传说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但是这里边呢也有这个疑点，这疑点是什么呢？慈禧第一次坐汽车难道不应该是举办他大寿这庆典的地方吗？按现代话说在生日 party 上，为什么呀？是袁世凯给献的生日的寿礼，对吧？您要是寿礼坐车的话，那不是应该在您这个 party 的现场吗？那不应该在颐和园呢？啊，关于这个讨论其实有很多，后边呢关于慈禧坐车的问题啊还有很多的争论。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其实呢这慈禧太后啊，她这个寿辰之日，文武百官纷纷的献上了这个寿礼，对吧？那当轮到这个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时候呢，他献上一辆车了，听说这车不用马车拉，这慈禧呢当时很不解，于是呢那位随着来的德国司机把车给发动起来了，等于人家是卖车还赔了一个司机给你去演示一下，绕场一周，慈禧挺高兴，哎，说这不用马拉省事多了啊。随后就吩咐这个慈禧太后拿出这个金银珠宝赏赐袁世凯，袁世凯这一下把买车的钱呢恨不得挣回来了。在这之后啊，一连几天慈禧太后啊都是兴致非常的高，就坐着这个车啊去消遣。其实老佛爷是坐这个车了，先是在故宫里边开着车去转悠转悠，故宫地儿大呀，后来呢干脆就把车呀就放到颐和园去欣赏风景。因为颐和园呢咱这儿有一大湖面，对吧，这个开着车来个环湖跑，这多拉风啊。那么据这个资料考证呢，说这辆车在慈禧太后面前表演的时候是洋人开的车，等到慈禧太后收下这个礼品呢，就着手选这个身边的人驾驶这辆车。开始啊在皇宫内院以及到这颐和园的时候呢，司机都是坐在慈禧太后前面驾驶的。后来呢慈禧太后发现他是慢慢不是当时就爆发了，就老觉得坐在面前呢这么一司机不体面，就命令司机说你给我跪着开车。这司机跪着开呢脚够不着油门，结果呢这司机啊是谎称什么呀，说这车有问题，这车坏了所以开不了，就撒了这么一谎，所以呢这车也就是搁那儿不了了之了。而且在很多报道当中啊， 不光说这个袁世凯用了10000两白银购了第二代奔驰作为寿礼给慈禧，还有呢说这慈禧太后啊，有的标题写的和奔驰汽车接下不解之缘的中国第一人，还有什么呢，说慈禧的轿车比现在的10辆新奔驰加在一起价格还高，为什么，咱前文说到了德国公司来了工程师了，说愿意用1970几年的当时新款的10个奔驰换回当年那辆，所以有了这样的标题。其实呢这辆车呀有一个铁的证据，它这个脚踏板上啊有清晰的，它那铸铁的脚踏板啊铸出来清晰的英文字样叫图利亚，已经标注出了这个汽车的品牌啊。那么在这个福特汽车中国公司的帮助之下呢，我们这个考察的这位先生啊就了解到了一些现存于美国底特律福特汽车博物馆有关的这个图利亚汽车的资料，说美国第一辆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呀，是1893年在马萨诸塞州柴可比制造的，啊，自此呢，就是说美国这个汽车的制造工业算是诞生了。然后呢，全美第一辆汽油发动机的汽车呀，是由这个查理斯和法兰克这兄弟合作制成的。目前呢，这辆图利亚汽车呀，仍然保存在美国国立博物馆。1895年呢，又诞生了第二辆图利亚汽车，它呢是完全出于弟弟法兰克之手。同年呢，这哥哥查理斯在马萨诸塞州又组建了图利亚汽车与弹簧公司。在1896年呢，这个查理斯采用手工方式制造出了13辆以汽油为动力的图利亚汽车。这13辆汽车被公认为美国汽车界的第一个系列产品。那么就这个机械性能来说呢，这个系列车呢可谓是性能比较超群的。之后呢，弟弟法兰克继续留在马萨诸塞州，参加了史蒂文军械与文具公司生产制造史蒂文图利亚汽车。那么这款汽车呢一直持续到1927年。所以呢经过这个考证啊，那么慈禧御用的汽车呀，就是由设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这个图利亚汽车与弹簧公司制造的图利亚牌汽车。而且呢咱不是说了吗，说当年啊1896年用手工方式造了13辆汽车啊，当年13辆汽车就一个幸存者，就是后来献给慈禧老佛爷的这辆车，现在保存在颐和园的德和园。这辆车呢是光绪28年10月初10，慈禧67岁生日的时候给他献上来的。那么慈禧的御用轿车啊，其实并不是中国第一辆进口汽车，汽车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一舶来品。那么传入中国的第一辆汽车究竟什么牌呢？有人认为说第一辆车呀是慈禧太后的御用车，然而呢咱细考证发现呢，在此之前的1901年12月，一个匈牙利商人叫李恩石啊，翻译成咱中文叫李恩石，已经把2辆美国造的汽车叫做奥斯莫比尔牌的从香港运到了上海租界。这上海工部局呢经过研讨之后啊，于这个1902年1月30号决定说颁发一个临时的牌照，准许他上路行驶。你看那会儿也得发牌照。那么至此呢，说这个汽车才正式传入中国。这中国人呢随后是破天荒的见识到这汽车的模样，这比慈禧太后啊接受他这个寿礼啊早了280多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01年6月份的时候啊，我还去过这个颐和园看这个展览啊，他那展览是清朝这个帝后用品这么一个展览啊，当时看那车压根大概都得是10多年前了。去的时候啊就看那车，心想哎，这车如果说保存完好的话啊，经过这高手再一修，这然后一打这油门轰隆隆再起来，你想一个当年慈禧坐过的车如果再在颐和园里跑起来，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新闻看点。但是呢各游客到那一看发现，您这份臆想啊那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呢？这车基本上已经是破烂不堪了。后来我们在做这个采访做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把这车呀给你细微之处可以动手你翻看一下，你会发现啊，这车厢后部啊这乘客坐席这位置掀起来，你看这汽车的发动机在那个坐席底下，你一看完了，百年沧桑啊，真是有这个年头了。发动机传动齿轮这金属部件基本上看不出这金属的本色了， 就严重锈蚀，但凡让他走起来，肯定嘎巴当时就折，已经全朽了。你说要换新的吧，这东西就不是以前的文物了，所以呢也不可能这车再开起来了。而且这发动机上厚厚的一层尘土，那就真简直说是出土文物，保不齐那土啊都是清朝末年还留到现在的。另外呢，据这个颐和园管理处这文物部的这个管事的这个陈先生介绍啊，说这车上啊原先安装了三个脚踏板啊，一边一个一边俩，跟现在咱这个手动排档啊基本是一样的。但是呢1976年修复前呢只有一只，另外两只呢是后配的，所以咱要细看的话呀，那两只大小它不一样。而且修复的时候呢还找来了四根啊这个车棚的这个支杆，在这个车棚四周啊给缀上了这个黄色的这个穗儿啊，然后挂上这个白色的纱帘啊，跟那帐子一样显得好看点。而且车上铺的垫子呢也不是原来车上的垫子，那早已经就不知所踪了。那怎么办呢？也得在车上铺垫子呀。这管理人员呢也挺有心，咱得那个按照原样来呀，得有历史感呢。就从这个慈禧当年呢铺地用的这个地毯上裁了这么一块。大伙可别小看这地毯，当年那个地毯也是价值不菲，做工非常的精细，现在来说呢有些工艺都基本上快失传了。那说这个慈禧既然说没怎么坐过这个车，为什么这个车你看这轮胎啊磨损的非常严重呢？哎，人家这个管员呢也说了，说这辆车原先的轮胎啊早就完了，现在看的这轮胎啊也是后配的。说当时慈禧坐这车轮胎啊，这个一圈是什么呢？是白色的，就跟咱现在看这个礼宾车知道吧，跟那礼宾车一样，那轮胎那轮毂那一圈是白的。但是由于这个年代太久了，久到什么地步了，手一碰这轮胎都掉渣了，所以呢只能换了四个轮胎啊。当年是跑遍整个北京城，让一位老师傅热补之后给装上的，以前那个轮胎基本上都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样了，所以咱现在看到的是经过了一番修复之后但也是老态龙钟的慈禧的那辆汽车。这可以算是当时咱北京来说第一辆啊坐汽车的人，慈禧老佛爷。当时北京人呢也是看到了，应该说北京老百姓没有这个福分看到，一般大臣呢可能会看到汽车什么模样。那么时光荏苒到现在，车展什么好车咱去哪儿都能随便看，你看历史的跨越啊就是这么飞速的。得了，今天的北京城和汽车的故事呢就先讲到这儿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总有红颜，百生千劫，难消君心，万古情仇。青芳指点，山外之山，晚霞几朝，星夜无眠。天惊鸿一瞥，一曲终了，悲心交集。夕阳之间，天外之天，梅花清幽，独立春寒。 空谷绝响之间谁在倾听，一念惊心花开遍世界，美丽绝境峰回路又转，但凭尽心自在出乾坤，恰似如梦初醒归途在眼前，心惊天涯静默山水间，倾听万峰拂流笛声残，踏过芒鞋也与人平生，归心间人就唱好。